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今天进入第16天，仍然处于焦灼状态。10月11号学联和学民思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公开信，强调占领行动绝非颜色革命，而是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这两个学生组织还表示，真普选不代表夺权，只是体现基本法中的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权。而港首梁振英则表示，占领是自发但失控的群众运动，获得成功的几率为零。已经持续了半个月的占领运动究竟何去何从？争取香港民主的主战场应当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学者专家发表意见。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好的，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和网友都欢迎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不过在讨论之前呢，让我们首先来通过 Skype 连同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现在民主抗议活动的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通过实况的这个电视转播呢，看到在中环发生一些事情，有些人在那里讲话，请你介绍一下那里的现在的现况。
好，我现在呢是在金钟道上，是在警察总部和太平洋中心这个地区。从中银大厦到这个警察总部这大约200-300米的这个一段金钟的路段上，示威者在加固至少5-6处路障，新的路障，就是在今天下午，反战中人士数百名反战中人士来到这个就是金钟道这个现场，强行要拆除示威者在以前设置的路障的时候，以后完了，警方又称可能会清除金钟道还有铜锣湾颐和道的一些路障，所以呢，这一个举措呢，激发了数以百计的战中者呢，今天来到这个金钟道上，将平时非常比较宁静，只有20-30位占据者留守的这个街道呢，变成了现在至少有上千人在这里加固路障，还有进行留守。
那么海燕就说，从您所知的话，香港的民众和抗议示威者他们怎么看这次的这个行动，是不是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是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说人们开始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呢？
目前呢，应该说就是政府跟学生的对话呢，处于一种僵局的局面。战中呢，面临着就是说未来如何走向的问题。但是他们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的是要固守现在已经占据的几个据点，完了。凝固这个民心，同时呢，尽量减少他们这几个占据点，比如说堵塞道路啊，对民怨造成的一些影响，这是他们目前的最关注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学联还有学民思潮以及战中呢，最近这些天他们不断的在开会商讨未来怎么做。学联呢，目前在商讨如何将行动升级，向港府呢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坐下来跟学生对话。
海燕，据你的观察，现在这个抗议活动包括在街上设置一些路障，是不是一个组织比较严密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活动，还是完全由一些人自发的做这样的事情？
应该来讲，这些行动基本都是自发的。现在呢，这个许多群众自己运来一些竹竿、木板，还有一些工具，完了在这里呢，就是完全是自发的，他们在这个加固这个路障。另外呢，就是像昨天学民思潮呢，还有学联跟占据 金钟道的这个几十个留守者呢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如果在星期二的下午五点以前政府愿意开放政府总部外东侧前地，也就是学界所称的这个公民广场的话呢，他们愿意把这个金钟道呢给疏通，让这个交通呢可以畅通。但是呢由于今天下午涉嫌有近百名的戴口罩穿黑衣的这个据香港媒体说可能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呢又参与到反战中这个行动，而且呢他们用这个利器，就是像剪刀啊还有一些刀子来清除这个路障，和留守的一些人呢发生口角，还有发生一些冲突。在这以后呢这里呢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战场。
海燕，关于这个10月11号两个香港的学生组织，一个是学联，一个是学民思潮，写给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在香港学生当中、抗议市民当中以及公众当中引起了哪些反应？你可以给介绍一下吗？
对，他们现在这个运动，占领运动非常担心，就是政府如何给他们定性，所以呢，他们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公开信中呢。就是特意的强调，他们这个不是什么颜色革命，而是一个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而且呢，香港特首梁振英昨天在广州参加珠三角一个论坛的时候呢，也定性就是说不是一个革命。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关注就是北京怎么定性，他们希望呢，北京不要听信谣言，能够呢真正了解。这个香港学生和市民只是为了争取一个能有真正选择平等选择权的这个普选。
好的，谢谢海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展开讨论。那么第一个话题呢，第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两位是怎么样看这次这个香港的占中运动的。首先，我想看和平先生，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这次组织运动是得到了这个西方支持，而且是有一定组织的这么一个自发的这个民众运动。如果是因为这符合西方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西方是不可能反对，只有支持的。只有在我们看起来这种支持的力度是非常非常软弱的非常无能的，而且是呢非常回避的这么一个西方的势力，支持是远远不够的。组织化也是这样的，现在来看，这一次网络的媒体这个起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这个，但是呢它的组织化程度虽然在过去几十个月之间，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界领袖、思想界领袖和学界领袖他们进行过一些讨论在媒体上，但是整体来讲呢组织化程度仍然是不高的。但是这一次运动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个颜色革命，因为它不是一个颜色革命，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不会成功。这样一等就是有节制的一等运动，它没办法改变中共政体这个本身。那么这个政体如果只不改变，那么这个权力不在于港英政府，不在于梁振英，也不在于任何的这个地方政府手中。这个是不是决定香港是不是真普选，这个权力完全在这个北京。在某种意义来讲，未来政治能不能产生变化，不是说你给香港政府有多大的压力，而是你不能给中国政府真正的压力那么在如果你局限于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普选呢，或者是对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前景呢，他并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或者坚定的一个远景的图纸或者是他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真正的一个保守主义者，要么呢他没有这个想好。只要他没有这个根本上的改变，香港最大规模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这个最对自己的行为有最大的自律，也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的。所以这种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我认同这个梁振英说的，他成功的几率几乎是零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示威活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学联他们写了信给习近平，在信中他们特意强调自己不是颜色革命。那么他是不是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呢，其实对于中央政府，也就是习近平政府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惊恐的这样一个心态，非常怕得罪他们，是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
我是这样看，我上次也说了，我说现在北京和香港各有一桌牌，然后两张牌上是互，等于这两个牌桌互为赌注，一桌呢是港府跟这个民间斗法，一桌呢是庙堂的大佬的博弈，所以我想任何一桌的牌情都会影响到另一桌，最后呢要么双赢，要么双输。现在嘛，大家可能一边打着一边都在等对方出错牌，或者对方的阵营发生分化。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看两边可能都有一些个这个变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关于梁振英这个是否收受了这个不应该收的钱这个问题呢，现在开始这个逐步的在爆料，但是据这个爆料的这位澳洲记者，我也认识他，这位高锡安他的说法，那是国企有人向他爆料，那么这也就是说体制内也有一部分人看来是不喜欢梁振英的。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些微妙，就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学潮这个学潮的一方，他们也有一些变化，那么也有人这个发言人宣布退出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学潮这个学联他们这个致这个习主席的这个公开信，那么这个公开信它也有很有一点清君侧的味道，就是打出来就是这个堂堂之阵阵阵之旗，哎，我们是拥护一国两制的，我们这样做就是要维护一国两制，那么这个我们记得这个习主席最近是两次的强调了一国两制，也强调了协商民主，除此以外他也没有别的表态，到今天好像这个政治局的学习他也没有谈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要考验的就是这个协商民主和一国两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举措不当，那么可能最高领导人就会重蹈这个重新掉进邓小平当年掉进的那个陷阱，那就是说由他出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而他的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到后来这个至少在政治改革上就是半途而废了，
嗯，
所以呢这个来讲应该说是北京的这桌牌上给习下了一个套，那看他自己怎么来解套，
是
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和平先生，刚才你谈了一下你的想法，你认为这场占领行动呢是得到西方支持的，然后有组织的自发的这么一场运动，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到了16天，我们看到今天晚上香港仍然有很多的人在占据街头，在街头上搭着一些路障，那你认为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这场运动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组织比较严谨的一场公民抗命的活动，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支持战中和反对战中的两派市民之间的这种暴力的冲突或者争斗这样一种危险？
我觉得在这个战争与反战争之中，这个战争是去很弱势的一个地步，虽然这个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组织性，但是他们背后面并没有强大的社会阶层支持，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自发的， 那么整个组织也是临时拼凑的啊，比如说一些学生也好，或者是这个后面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他们后面并没有强大的财力的支持，西方也不会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那么香港社会也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只是老百姓的他们出于他们内心的对民主的一种付出的一种信念和力量啊，道德和感召的力量更强一些，但是呢，反战争的力量后面是有港府支持，或者是有中国政府支持，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来了，民众的黑社会在后面介入之中啊。你比如说像昨天的包围啊，这个香港最著名的报纸《苹果日报》的这么的行为，简直是不能容忍的这么一种恶劣行为。如果在后面没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个支持，他们是不敢如此的这个放肆，因为这个是在香港不仅对新闻自由的是一等。一等糟蹋，而且呢是对这个法治的一等困难的一等示威。但是香港采取的措施呢，香港政府采取的这个措施呢，似乎是非常缓慢的。所以香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是非常危险啊，双方都处于一等就是模糊的状况啊。那么北京方面的最近的清仓决定，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况看呢，他们希望是在四中全会呢之前这个完成这个清场，因为所谓的这个中共召开大会，他们希望塑造一个所谓团结和稳定的一等局面。但是香港的这个民意是不可能因为你的清场，或者是你的某一等暴力行为，或者是一等法律行为而得到这个平息的啊。所以这一等纠葛啊，这一等冲突，我觉得长期会陷入会在中啊香港社会中间存在。所以香港的社会会长期处于一等比较危机的状况之中。
和平
啊，
好的，对，我先打断你一下，请你澄清一下，刚刚你谈到得到西方的支持，你说的这种支持是理论上道义上的支持，还是像中国官媒点名指姓的那样说得到了西方所谓反华势力的或者反动势力的介入？比如讲他们谈到了民主基金会，谈到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某位人士，或者在以前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现在在香港读书的某某某人，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支持呢？
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西方的政府，还是西方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基金会，或者是社会，或者是媒体，支持香港要求这个真普选，这是符合西方政府、西方社会的这个价值观的，所以这种支持是应当的。我所讲的不是说他没有支持，我是讲的是他们的支持的力度是非常软弱的啊，我前面讲到了很清楚，而且这等软弱呢，这个使这个香港的战争运动呢，很清晰的看到了啊，这民众自发的成为一个主力的声音啊，西方的支持，无论是啊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还是白宫的发言人，还是这个香港啊这个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啊，我觉得他们的发言都不如我的温和。我是带一等批评性质的，认为西方的介入程度不高啊，我觉得西方应该是介入程度更高。但是你说西方反对这场运动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支持这一场运动是符合西方的价值观。那么西方的民主基金会、西方的这个媒体、西方的这个政府在后面支持这场运动，这个并不奇怪啊。我只是说啊，他支持力度不高。
嗯，好，谢谢和平。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刚才呢您谈到了，就是说有两桌牌都在打着，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呢，我们上个星期四知道港府呢它是单方面的要拖延跟学生方面的谈判，那么这次呢，这个目前来看港府这个梁振英这他们呢现在这个牌技怎么样，那么他的出牌的这个牌理您看出了什么门道吗？
我觉得现在梁振英可能出什么牌都不顺利，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牌，实际上真正打牌的不是他，他只是一个牌架子，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真正做主的人现在可能已经南下了啊，最近可能现在也已经见到了这个梁特首，所以我想他可能还是要听命于他背后的这个力量。现在的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很像是现在大陆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北平无战事》。 它的背景就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期，这个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然后呢这个中共和国民党在博弈，然后国民党内部这个太子系中统军统也在博弈。那么当然作为这个反贪腐的，所谓国民党内部反贪腐的蒋经国这一方，他这个太子系他也想借助学潮来推动改革，他们所谓的这个币制改革。那么但是呢，由于他们内部的各种的力量的这种交织和这个内外的各种因素的介入，最后其实国民党是失败了。所以据说这部电视剧最初申报上去的这个名字不是现在的北平无战事，而是叫做最后的王朝。啊，我觉得真是现在，所以我总觉得历史经常在循环，现在可能我们面临的还是那样的局面。
是，
谢谢。我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清楚。
啊，
总之我觉得要解套的话，一个是现在香港离北京还远，它毕竟跟六四事件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博弈的各方可能都希望尽快的结束现有的事态，尽快的解套。那么解套有两种，软解套那就是梁辞职，梁辞职然后大家重新再讨论，各退一步。如果硬的解决，那恐怕最后的结果不会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各方都处于两难境地。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是香港占领行动究竟何去何从。今天很抱歉，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电话有一些故障，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办法来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不过请您继续来尝试，一旦开通呢，我们就邀请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来上我们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您认为这个香港的占领行动到目前为止发展到这一步，是不是应该像很多人海外人士提出的见好就收这么一种地步？如果目前的街头抗议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的话，香港争取民主的主战场你认为应当在哪里？
我们纯粹是旁观者，我们海外的这个感受啊，和香港民众内心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因为对于香港市民来讲，它是一个政治的台区，它是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台北的地方。那么基本法里面的这个规定也好，长期中英政府之间啊，在香港政治的这个途径进行了非常多长时间的这个讨论。2017年的这个香港直接的真普选，这是大家各方期待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符合香港的所有的这个利益，也符合中国大陆的这个利益，因为保持一个政治上开放的一个香港，一个稳定的香港一个并不会根本冲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这么一个真普选的香港，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判处香港的这个官员，他们大量接触的是香港的左翼人士，大量接触的是香港的大商人，这批人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吹捧共产党，去拍共产党马屁，他们所提出的很多建议和想法超过中共自己的官员，甚至是那么这样的话，长期在香港的中共的官员影响很大。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经济的发展，蒙蔽了很多中共官员、很多幕僚人员的眼睛，他们觉得香港已经不在他们的话下，香港对于中国来讲已经不重要，所以他们在制定了这个所谓的2017年的这个普选的基本的方案，这种方案是完全违背了基本法，也违背了香港的民意，也违背了中共自己最开始的这个中英谈判，我后来甚至鲁平周南这些官员 九十年代的时候的一些讲话的一些原则啊，这完全是一个中共自己自找麻烦的这么一个制造的这么一个民众运动啊，这是香港民主和自由和法治倒退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所以对于香港民政来讲，这种恐慌，这种这种自发起来组织这种抗议运动是完全符合这个民意的。所以站在海外来讲，我们很难说他你是拆还是不。
嗯哼，好，和平先生，
就收场。
嗯哼，好的，
坚持下去会不会引起真正的这个冲突？
嗯哼，好，何先生，我想追问您一下，就是刚才的张立凡先生通过《北平无战事》这部电视剧呢，做了一个历史的类比。那么说到国民党当初呢，党内是有这改革派的存在，希望利用这个学生运动推动改革。那么我想问问您，就现在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改革派？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我不认为中国的中改革派在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官场里面占有多大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如果要是讲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行径的话呢，我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是改革派。什么这个意思是说，只要改变他们都很高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只要不侵犯他们自己的利益，侵犯自己的权利，他都希望改对方。所以每一个官员你都不能说他是保守派，你跟他们谈，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改革派。但是一旦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一旦触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每个人都是保守派。我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体制内的任何改革派身上，我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派的这么一等旗帜，这样一等标签啊，甚至延缓了啊中国政治的一等进步。因为他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说啊，我们体制的职能是这样啦，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不盈利了，或者说呢，他们扶持了某一些啊中国政治啊变化的一些道德的一些资源。中国现在不是体制内所改的问题，体制内在中国现在这种政治框架之下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不管他抓多少贪官不赏，不管他推出什么样的政策，不管他经济发展了一等什么程度，社会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平稳，长期的这种安定，经济长期可以具有持续性的一等发展，必须靠民主，必须靠人权的保障，必须靠独立的司法体制，必须靠独立的新闻自由，这是正大光明的一点道路，这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经过长期的漫长的尝试、漫长的实验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价值。只有独独现在少数几个极端的国家在完全违背这等基本上的这等价值。所以中国现在的改革派，我不认为应该赋予中国改革派任何的这个希望。我们只有啊，提出自己更大的一个力量，给现有的政权施加压力，使他最终会体验到民众的这种压力，使他没办法持续下去，他才有可能呢真正启动啊这个中国的政治变革。那么香港这一趟这个抗议运动的悲心也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香港的真正的权力不是掌握在港府之中，而是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习近平没有这个真给的这么一个蓝图，那么他就不可能引领呢香港呢进行真正的普选啊！只要他这种心思不改变，那么最大的抗议运动最后面都是失败收场，只是失败的形式而已，是静静的啊，这个大家就是让了，还是最终爆发一次冲突，我们现在都很难预料。所以给香港的民众任何的纪念，我觉得有时候都说不出口。
嗯，好，这部分话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交给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次的抗议活动会对香港2017年的这个选举产生任何影响吗？如果有的话，会将是哪些方面，好的还是负面的？另外，香港选民将来争取民主、争取普选的主要战场，您认为是应该在哪里？
可能这次这个运动啊，不管结果如何，它对这个香港甚至对中国的未来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不以成败来论的，因为这个一个呢，我觉得这会加剧香港社会的分化。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次学潮期间 这个代沟变得比较明显，有一些个家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想可能那些他们的孩子在街上的这些个家长们，他们也许不同意自己的孩子上街，但是他们肯定关心自己孩子的安危，所以这个结果就要看这个中共当局他是怎么来处理了。如果处理的不好，不仅香港的社会会撕裂，而且港人和这个中央政府和大陆的关系也面临非常大的困局，那么有可能实际上等于宣告了一国两制的失败，或者是协商民主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想可能比较好的解套的办法我刚才讲过，比如梁辞职。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建制派内部现在也在分化，好像有一部分建制派的这个议员，他们也去向梁去陈词，也在表达希望他尽快结束这一切。那么甚至于我们看到刚刚这个发了《纽约时报》中文网发的关于这个访谈这个曾觉成，这是建制派的大佬，他的态度现在似乎也有所变化，他也承认我们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建制派像他这样的建制派本身当年就是香港的左派，而且是这个香港当年这个六七暴动的时候他也是支持者，所以呢这些有历史背景的这些左派他们现在也在分化，包括你看董建华的态度，实际上董建华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代表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他和习先生的关系比较密切，
是
他也曾经在十八大前夕为习先生站台，那么这种他这次率团到北京来，我想他肯定就是这些香港的商界大佬们肯定和习先生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是默契，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我觉得那他们来就没有意义了。
好的，
所以你看董建华对学潮的态度，他也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劝说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未来这个无论这件事情以什么方式结束，可能这个梁振英都会要承担责任，他这个替罪羊大概是当定了，即便现在中央还有些人可能想挺他，但是我估计结果不大，那么后面的变局可能就在北京了，因为现在面临这个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上如果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结果的话，那么肯定会成为一个相互指责的这么一个话题，那这个难题我们现在只能看这个高层如何博弈了。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香港占领行动何去何从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底去哪儿了，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